欢迎收听自身难保，我是雀儿兹。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脸书社团上看到的一则贴文。这则贴文是这样子写：疫情即将微解封，你会让自己的小孩如期缴费上学吗？这真是一大问题啊。一开始我觉得这篇文蛮有趣的，我在想，天哪，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如果是我的小孩已经在上学，突然有一天因为疫情停课，接着跟我关在家，你看我，我看你两个月，现在好不容易听到学校开放，我一定冲第一个把小孩送过去，然后回家的路上还会买一瓶香槟，回家跟老婆大肆庆祝，哟呼，小鬼头终于上学喽！你家如果有学龄儿童的话，我猜你应该会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接着讲回这篇贴文，它下面累积有100多则留言，我基于好奇心把每一则留言全都看过了，计算出送跟不会送的家长占比各是多少。你猜猜看，有多少家长会在一解除警戒就把小孩子马上送回去学校？我本来以为会跟我想的一样，会是压倒性的同意票，大家都巴不得把小孩赶快塞回去给老师。没想到结果竟然有一半的家长表示不会送，或者是不会马上送回去。在算出这个会与不会的结果前，我单纯觉得这是一则有趣的贴文，看一看笑一笑就过去了。原本想说啊，问这种问题干嘛啊，这是一定要送的啊，甚至还想从留言串里面寻找一下同温层，看看有没有宅在家濒临崩溃的爸妈会留一些好笑的留言，比如说什么送啊怎么不送，最好是不要再回来啦，或者是什么只要开学学费收2倍我也愿意付之类的。没想到结果实在是出乎我意料，大部分的家长其实是非常戒慎恐惧，有 50% 的爸爸妈妈对于解除警戒开学这件事仍感到彷徨不安。那前面就已经有讲到我个人的想法了，就是如果今天学校开放了，我马上送。这个决定也并不是说什么我凭感觉的啦，或是我100%跟着政府的政策走，其他风险的因素我都一概不考虑这样，而是和留言的这100多位父母一样，是非常认真在思考做决定的。毕竟前面开玩笑归开玩笑，自己孩子的健康还是最重要的。讲完我的决定了，不晓得你怎么想。虽然在台湾解除警戒还没发生哦，但未来一定会发生。等到那时候，你会让自己的孩子立刻去上学吗？仔细想想，送也不是，不送也不是，真的很难决定。如果你还没决定好，在这边提供几个可以思考的重点给你。已经决定好的家长也欢迎听听看，也许听完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不一定。好的，在开始之前，我先讲一个关于恐惧如何干扰我们大脑的故事给大家听。故事的主角叫做汉斯·罗斯林，是一位瑞典医师，他曾入选《时代》杂志全球百大影响人物，是个非常优秀的医师和教育家。这则故事发生在1975年10月7日，当时他是个刚进急诊室第五天的菜鸟医师。他是这么写道：那天我在替伤患的手臂打石膏，一位护士突然冲了进来，高呼有飞机坠毁啊，伤患会直接由直升机送来医院。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位菜鸟，在瑞典海滨小镇的一间医院，所有的资深人员都在餐厅用餐。那个护士和我急急忙忙地找着急难处置的资料夹，但还没找到就听见直升机降落的声音，看来我们俩得靠自己处理了。几秒后担架推了进来，上面是一个男的，暗绿色连身工作服加上迷彩背心，手脚扭曲。我心想他是癫痫发作，要先脱下衣物。背心很容易脱掉，但连身服很棘手，看起来像太空衣，到处都是很难拉的拉链，我怎么都找不到拉链头。我从服装想到他是个军机的驾驶，也留意到满地的鲜血。
哦，他在流血，我大喊着，
出血量非常大，他随时可能会翘辫子，但连身服还穿在他身上，我实在是找不到血从哪里流出来的，连忙抓起一把大大的石膏钳，想剪开那件连身服，并且对着护士大喊：四代 O 型阴性血，快点！我对这个伤患很大声地问：你哪里会痛？但他只回答了我一个字都听不懂的话：的丁比普发音谬无根本尼。听起来像是俄语，我看着他的眼睛，用清楚的俄语回答他，意思是：大哥，你冷静，你在瑞典的医院里面。我永远不会忘记，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多么惊恐。他吓着盯着我，想告诉我一些什么， 哦，干尼巴拉姆，乌利弗拉迪。我盯着那双恐惧的眼睛，突然明白，哦，天哪，他一定是俄罗斯的战机驾驶员，在瑞典的领空被击落了。也就是说，俄罗斯正在向我们出兵，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了。这个念头瞬间进入我的脑海，我吓得浑身僵住。这时候护理长带着午餐回来了，一把从我的手里抢走石膏钳，对我说，别捡，这是空军的飞行服，一件超过10000元的瑞典币。接着他又说，还有，可以请你不要踩在那件迷彩背心上吗？你踩到了色甲啦，把地板弄得一大滩红红的。护理长转身面向那个飞官，冷静地替他脱下飞行服，一面用好几条毛毯裹着他，一面用瑞典语跟他说，你在冷冰冰的水里受困了20几分钟，所以才会抽搐和发抖，所以我们才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这位飞官朝我挤出一丝微笑。几年后，我联络这位飞官，他说他并不记得当初在急诊室最初的那几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禁松了一口气啊，这件事对我来说实在是很难忘，我想我会一辈子记得这个彻头彻尾的误判。一切都跟我想的完全相反，那个俄国人实际上是瑞典人，我以为的战争实际上根本没有发生，那个看起来像癫痫的症状其实只是因为很冷所以发抖，满地的鲜血其实只是他背心里的色甲。然而那个当下，我对我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我们恐惧时会看不清事物，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医师，第一次面对紧急状况，而我向来很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小时候常常被世界大战的噩梦惊醒，冲到爸妈房间，我得听老爸从头到尾讲一次我们的逃难计划，我才能冷静下来。当时在医院的我毫无经验，第一次面对突发状况，脑中立刻冒出最坏的打算，不是看到我想看到的，而是看到我害怕看到的。冷静思考一向不容易，在害怕时更是难如登天啊。当大脑满是恐惧，容不下对实情的正确判断。听完这个故事，我们不难发现恐惧这个情绪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判断。其实这就好像是我们每个人的大脑在出生的时候都被安装上一个过滤器，目的是要帮助我们筛选掉大部分不重要的资讯。相反的，如果少了它，我们就会接受所有的感官资讯，不论是听到的、看到的、闻到的，通通送进大脑里面做处理。这就叫做资讯疲劳轰炸。这种疲劳轰炸是人类的大脑没有办法负荷的，就像是电脑一次开太多软体， CPU 负荷不来，很快就会宕机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资讯会比较容易通过这个过滤器呢？答案是夸大吸睛的资讯，尤其是那些令人能产生恐惧的事物，比如说地震、战争啊、疾病、风灾、水灾、恐怖攻击等等。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电视台整天都在报这些东西，因为不报这些东西就没有人会看了。现在回头来想想武汉肺炎，大家一定都会认同它是一个会引起极大恐惧的疾病，但它真的有毁天灭地的能力吗？有恐怖到这种程度吗？还是我们只是被媒体吓坏了？一般人被问到最害怕什么东西时，有几个答案永远是名列前茅，像是蛇、蜘蛛、很高的地方，或是被困在很狭小的空间等等。这些恐惧是在我们脑中根深蒂固的，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好像都很怕这些东西。其实这些恐惧直觉是帮助我们人类能存活下来很重要的本能，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去注意这些令人害怕的东西，并且逐一的去避开它们。那这些引人恐惧的要素大致可以简单分为三类。第一个是生理伤害，也就是那些你认为会让你身体受伤的人事物，像是长得很可怕的动物或是人，一些尖锐的物品或天然灾害。第二个是受困，被关起来失去自由或是失去行动能力都算。第三个是毒素，就是那些肉眼看不见却会感染和毒害我们的东西，病毒啊、细菌啊、毒药啊都算是。讲到这边，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面对的武汉肺炎三项指标都有符合？你看，第一，它可能会造成人体的短期或永久性伤害，也因为要防堵疾病嘛，染病的病患需要被隔离，没染病的人也被迫关在家里。哎，这个就符合第二个受困。第三个更不用说，它确实就是一种病毒，同时符合三项指标，加上媒体疯狂的报道，制造出全球最令人恐惧、最吸睛的题材。那讲了这么多，其实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武汉肺炎很可怕没错，但它不是世界末日，你也不该为了这个病毒 让你的双眼被蒙蔽，丧失一些基本的逻辑和判断能力，甚至看不见这个世界的美好跟进步。好啦，讲完为什么大家会怕武汉肺炎，现在要来说服大家为什么不要这么怕。先问你们一个问题，说到严重的天灾，你会想到哪一件？在台湾，我想大家都会想到921大地震。现在我来讲一个更严重的，2015年的尼泊尔大地震。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全世界有10天左右的时间都在透过新闻媒体关注各种灾情画面。最终统计，这场地震夺走了9000条人命，并且有20000多人受伤，死亡人数将近是921大地震的4倍。当时不分国界，大家都在为了尼泊尔祈福祷告，各种救援团队以及资源的涌入就更不用讲了。也许你也对这场悲剧有一点印象，但我想你一定不晓得，在同样10天左右的时间，饮水污染导致的腹泻，在全世界也夺走9000个孩子的性命。这还不是什么大地震百年才发生一次，这个10天是会一直一直持续下去的，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当这些小孩昏迷死亡的时候，是没有摄影机在旁边拍，也不会有直升机飞过来救援。当然你不知道也是蛮正常的，因为饮水污染导致腹泻这个题材，它不够惊悚也不够吸睛，所以就被过滤掉了。希望你能记住这一点，我们最害怕的灾害其实通常没有那么有害。从武汉肺炎这个病毒被发现开始，已经经过差不多1年半了。截至目前7月12号，台湾的累积死亡案例有741名，这是个很可怕很严重的疾病，没错吧？好，那我问你，你知道在台湾一年有多少人死于流感吗？答案是一年大约有4500人会死于流感，其中有超过80%是65岁以上的老人。原因是老人感染后最容易引起并发症，进而导致严重的病症甚至死亡。这边听起来是不是挺像武汉肺炎的？还蛮像的吧。好，继续下去，讲到因流感疾病发症进而就诊或住院的人数，其实并不是老人最多，而是2岁以下的幼儿最多，所以这两者都算是高危险群。这边又和武汉肺炎有一点不同了。事实上你去看全世界目前的案例数据，武汉肺炎在儿童及青少年身上除了确诊比例低之外，染疫后出现急性症状的风险也很低，这是目前跟流感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在台湾，为了你的孩子要不要马上去上学着想，到底你要比较怕武汉肺炎还是怕流感呢？别忘了，流感可是早就存在于你我身边了。在2021年之前，你对待流感有像对待武汉肺炎一样这么样的戒慎恐惧吗？我想这时候一定又会有人说，可是新闻不是说那个变种病毒对儿童的风险暴增吗？对，讲的没错，的确最近有很多相关新闻在讲这个状况。比如今年3月有一则新闻，新闻标题是芬兰研究儿童确诊新冠肺炎比例飙高，内文写到他们所谓的飙高是上升 250%。 这项研究是由芬兰健康与福利研究所发布的，听起来真的是挺严重的。那你也会发现台湾的相关报道并没有一则有去写到底原本确诊的儿童人数是多少呢？是一个、两个，还是100个、1000个？他只写了250%，其实这个数字是挺模糊的。我自己就 Google 了芬兰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网站，上去把相关的资料文献大致浏览过，发现儿童跟青少年确诊的比例确实有升高，但跟其他年龄层相比仍然算非常低。文献的最后也提到3个重点，第一个是10岁以下儿童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在家中被父母传染，第二个，严重的冠状病毒病例在儿童中极为罕见，第三个，儿童及青少年罹患急性冠状病毒的风险很低。这个并不是我自己随便乱掰的，完完全全是由同一个研究机构所发布的官方资讯，只是相同的东西在台湾被报道，记者只会给你暴增 250% 的耸动标题。我想关于统计数据的东西就先讲到这边，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到底解除疫情警戒后要不要把小孩马上送去上学呢？首先你要问问自己，这个病毒是很可怕没有错，但引起你害怕的这些资讯够客观够公正吗？是不是电视台报道什么你就听什么？这些听起来很耸动很可怕的数字背后，你有经过查证和比对吗？比如说肺炎和流感比较后，你可能会觉得 武汉肺炎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嘛，当然非常有可能你只是发现流感更可怕而已，根本就是个超级隐形杀手。所以当你面对像武汉肺炎这样令你非常恐惧焦虑不安，大幅扰乱你生活节奏的灾情时，试着先喘两口气，上网搜寻一些资料，试着去认识那些你所害怕的数字，多方参考比较，你真的不难发现，其实我们生活的台湾相较于多数国家甚至是先进的欧美国家，真的是非常非常安全。不论是在防疫的物资、人民的危机意识都非常的充足。所以当政府告诉你小朋友可以去上学的那一天，那是会有一群非常非常专业的专家经过无数次审慎的讨论所得出来的结论，看你是要相信他们，还是相信一些政论节目的名嘴，或是听信你身边的某个长辈。我在这边也并不是要告诉你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我认为只要你自己综合多方的建议，做出一个晚上你可以睡得着觉的决定就好了。像是双薪家庭跟单薪家庭会考虑的因素就不一样，当然你的后援强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睡在你身边的是一位猪队友，或是同住的公公婆婆就像恶魔一样，那我真的会衷心建议你，还是送去给老师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边咯，希望我的分享对你会有一些帮助。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感受想要分享的，都欢迎透过评论和 mail 信箱留言给我。下集节目见咯，拜拜。